各位大家好。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个 session 里面呢，我们主要介绍的重心会是放在整个reporting service， 然后跟我们的 SharePoint 之间整合的一些应用的一些情境。那我想基本上来讲，可能在座的各位很多人都已经在用 reporting service 来作为我们的报表的一些开发，然后而且另外一块也有可能在座的很多人已经使用的是 SharePoint 的一个整合模式哦。那在我们今天这一场 session 当中呢，我们的重点并不在怎么做报表这些哦。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应该是在前天我们的有一堂如何制作视觉化报表的那个课程里面有介绍到。我们今天比较在谈的是在这两个东西整合了之后，那它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些全新的一些可能性。那我们这一次要介绍的除了包括现行的SQL Server 的这样的一些平台上面可以提供的一些新的功能之外，那我们等一下还会保留一点时间来让各位来看看在这一块技术未来的发展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在主要来介绍的是在这样子一个报表的一个平台，主要会包含两块，一块是 SQL Server 2012严格的说起来应该是 SP1好 SP1， 因为在 SP1 当中针对了我们的一个未来的一些整合模式上面来讲，多了一些很多的一些全新的一些功能。那我们基本上来讲，在SQL Server 来说，它除了单纯的是作为一个 reporting service 的一个提供者之外，那同时它也后面我们可以在 SharePoint 上面去包含了去管理我们所有的资料模型相关的一些资料连线的一个部分。那前端呢，我们就是要透过SharePoint 2013。好，那我们等一下会来介绍一下说在这个整合模式上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差异哦。我们今天的大概会谈到的主题会有几块。那首先我们要来谈的是在 SQL Server 2012以后全新的 reporting service 的一个整合模式，这个会跟完全以往旧的版本完全不同哦。那它提供了很多更跟 SharePoint 更深层的一些整合，这个是我们等一下稍后会介绍的。那另外一块呢，我想大家都知道在2012里面推出了全新的 Power View 的这样的一些功能。那当然我们今天的课程并不是在介绍怎么去做 Power View 的一个报表，那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弹性非常互动的一个分析报表的机制。那在座各位可能也都知道说在 Excel 2013上面也有了 Power View， 那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是说，我们有的是SharePoint 上面原生的 Power View 以及我们在 Excel 长出来的 Power View， 那未来我要怎么去做这些资料上报表上面的一些维护哦？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来介绍。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后面包括了商业智慧语义模型的整合。那原来我们知道 Power View 是根据表格式模型来去做整合的，那大家都一直还会有一个问题是，那微软是不是关爱的眼神全部都到表格式模型了？在座可能有很多人都在用多维度模型，对不对？那多维度模型是不是被微软给放弃掉？其实没有。好，等一下我们也会来介绍怎么样子去整合多维度模型，而且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多维度模型现在也可以使用 Power View 了。好，这个是等一下我们会来介绍的。以及在 Reporting Service 里面新增的警示与通知，你的报表不需要再是每一次都要等到隔天我才可以看得到。当我的资料有发生什么样一些突发的异常的情况，你可以让它数分钟好，或每个几个小时就可以直接来去检查一次资料，然后来去做通知的动作，来去达到及时的警示。而且我们可以用很视觉化的方法就可以去设定我们的警示的规则，可以让我们的报表可以变得是更有管理上面的一个意义，然后来及时来通告我们。那另外一块是我们今天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跨行动装置存取。好，那这个也是在 SQL Server 2012 SP1 的 Reporting Service 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功能。那么也就是说在 SP1 以后，我们的 Report 全部支援 iOS， 好，可以直接在 iOS 上面去做报表读取，当然也包括了 Windows RT。好，在 Windows RT 上面也可以去读取所有的报表，那以及我们后面会来介绍怎么样子去做我们的报表的弹性的管理。好，那我们基本上来讲呢，在整个的 SharePoint 整合模式，如果在座各位有曾经使用过旧版的整合模式的时候，你会发现安装的过程其实非常的繁复，而且呢，你基本上你可能要需要到 报表管就是 reporting service 的主态管理员去 create 一个专属 SharePoint 的一个资料库，然后呢接下来你还要去做各种各复杂的一些设定哦。那基本上来讲呢，以以往的情况是在以过去的旧版的一个 SharePoint 的一个整合模式，其实主要呢其实在背后的整体的报表的呈现服务是透过 reporting service 来去做，但事实上它只不过在 SharePoint 上面外挂了一些我的所谓的 reporting service 的 web part 以及我的管理的页面，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只是单纯的把一个皮牵在我的 SharePoint 上面来去呈现我的报表，但在这目前来讲 SQL Server 2012之后整个的一个整合模式已经全部的翻新，那目前它会采取以 SharePoint 的共同服务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 Reporting Service 正式成为 SharePoint 内建的服务之一。好，但是我要必须要讲的是，你在安装的时候仍然需要有 SQL Server 里面提供的一个 Reporting Service SharePoint 的 Add-in，才可以去启用这样的一个功能。那目前我提到的这一块是 SharePoint 2010以及2013共同适用，好，两者都可以。那只不过请各位注意一下，如果你是要整合 SharePoint 2013，你必须要把 SQL Server 升级到 SP1 以后才可以哦。那我们整合成到整个的 Reporting Service 的SharePoint 的共同服务之后，会有什么样最大的差别？第一个，我们的 SharePoint 整合模式再也不需要Reporting Service 的主台管理员了，一切的维护全部交由 SharePoint 的管理中心以及 SharePoint 的 PowerShare，因为它已经是 Native 的 SharePoint 的服务之一了，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SharePoint 上面的一个机制来去做管理。第二个，支援 SharePoint 的向外延伸架构，所以如果你们包括你们未来需要有 Load Balance 或者是多人存取，或者是包括你有不同的组织，或者是你这个跨国的企业需要去做多个子网站彼此之间的一些报表的一些分享，你都可以套用现有的 SharePoint 的一个向外延伸的架构来去展延你的一个报表的一个读取的一个现况。那接下来呢，基本上 Reporting Service 的共用服务装载在 SharePoint 的共用服务应用程式集区之内，这意味着是你如果你的 SharePoint 未来需要去设定所谓的宣告式的验证，那包括了你未来想要在行动装置或等等的一些平台来去做存取，你需要去更弹性的去作为你各种的一个验证模式的设定之外，那基本上因为它已经是 native 的 SharePoint 的一个服务之一，那所以呢基本上来讲我们就可以相容于 SharePoint 上面所有的一个验证的一个机制哦。那以及我们可以支援跨伺服器阵列的报表读取。好，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跨国企业，你今天有多个不同的 SharePoint 的伺服器阵列，那你现在可以透过跨伺服器读取的方式来去呈现你的报表。另外一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以前啊，我们的 SharePoint 的整合模式就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常有人问我说备份怎么办，对，备份怎么办？因为没有办法，因为基本上你还是在你的 reporting service 里面，所以你还是要去备你的 reporting service， 你不是只有单纯的备份你的 SharePoint 而已，你还要去备份你的 reporting service。 现在呢基本上全面支援 SharePoint 的备份还原。好，因为我说了它是怎样内建的 SharePoint 的一个共用服务之一，那么呢也就是说以前我们在 report man 的我们需要在报表管理员里面去设定我们的 SharePoint 整合模式的资料库，现在不用了。当你在安装你的 SharePoint 的一个服务的设定的时候，它就会自动产生内建的什么内建的 SharePoint 的一个相关模式的一些资料库。那以前旧的版本的时候呢，在我的 data 我的 SQL Server 一台 Server 里面，你要嘛是选择原生模式，要嘛是选择什么SharePoint 的模式。那因为我现在讲说 SharePoint Reporting Service 整合模式已经到 SharePoint 的公共服务当中了，所以未来你只要装一个 Instance， 你可以同时拥有本机模式以及什么 SharePoint 的一个整合模式，只不过看你未来的那个部署的时候要把它布到哪一个伺服器当中。好，所以这个是在整个架构上面一个最大的改变。那影响到的是 SQL Server 2012，那目前来讲这一个部分的功能是相容于SharePoint 2010以及13的。那所以呢在我们整合了整个的一个架构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在整体来讲会分成四个不同的 tier。那第一个层级呢，是在所谓的浏览器。那我们可以透过 Excel Web APP 来去抱歉，那个 Report Viewer 可以去看我们的那个前端的一个那个 Reporting Service 的一个报表。那我们同时可以透过 Self-Line 的一个 Power View 的一个 Viewer 来去检视我们的前端的一个报表。那么在我们的 SharePoint 的一个网页伺服器当中，那在我们的 Reporting Service Add-in 就扮演了一个核心的角色，那负责支持我们后面的一个整个的 Reporting Service 共用服务的一个运作。那背后基本上来讲呢，它一样还是使用到我们背后的一个 Reporting Service 的核心的一个机制，来负责去跟我们全端的各种资料源去存取我们所需要的一个资料，这是它现有的一个架构。那在这个里面来讲，其实影响最大的是我们再也不需要额外的一个 report 就是报表主态管理员，然后来去作为我们的一个额外的一个设定哦。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未来再去做所有的一个报表服务上面的一个管理，我们如果是使用 SharePoint 整合模式之后，我们就可以很单纯的直接使用 SharePoint 上面的管理工具来去作为我们的处理。那因为它有了一个独立的一个资料库，对不对？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它有一个独立的资料库，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在我们安装 SharePoint 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为了 Reporting Service create 了三个独立的资料库。那我们以前的 Reporting Service 有包含了两个标准的资料库，一个是 Report Server DB， 一个是 Report Server Temp DB。那么在我们的 SharePoint 整合模式，还会多了一个全新的，我们称之为 Alerting 的 DB。Alerting 的 DB 呢，主要是用来作为我们等一下会提到所谓的一个报表及时警示的一个服务之用哦。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在 SharePoint 上面的一个，拥有了一个独立的一个reporting service 的维护环境。那既然它有一个独立的维护环境，那么我们的报表的 log 等等读取的部分的资讯也都会维护在怎么这个 DB 里面，对不对？好，所以等一下我们在谈到所谓弹性管理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想到说，那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视觉化我的报表浏览的一个历程。最简单的方式，我们其实就可以用我们现成的 BI 的技术，直接透过 Power Piva 直接去存取这个 database， 我们不就可以去取得我们所有的报表的分析了吗？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做实际的 demo， 我们已经设计好了一个资料模型啊。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以我们这边已经把包括Reporting Service、Analysis Service 跟 Integration Service 所有的维护管理都已经设计好了对应的 Data Model，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可以透过这些机制来去做我们后台上面的一个管控的一个部分，而且呢，就连 Power View 的浏览记录也都记录在当中。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说，这是我们在第一个架构面上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改变。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谈到的是第二块有关于 Power View 的一个部分。Power View 其实在我记得在去年的 Take Day 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介绍了就是第一个版本出来的一个 Power View 哦。那它是一个高度互动性的一个 report， 我想大家都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是感到非常的兴奋，因为基本上来讲，我们在过去很多的企业里面都可以发现说 ，end user 可能只要花个半天就可以很快的可以去学习这样的工具来去作为我们的一些报表，但基本上来讲呢，在整个的一个 Power View 上面，时间变化很快，今年到2013年，有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推出了 Excel 2013，因为以前 Power View 只能在哪里？只能在 SQL Server 加上什么 Reporting Service SQL Server 加上 SharePoint 这样的一个组合，你才可以使用。但是在目前来讲 ，Excel 2013好，也同样包含了我们的 Power View， 而且可以附带跟刚刚提一个讯息哦，就是说目前来讲，很多人为了想要用 Power View， 但是又觉得整个的 Office 的授权是很贵的。那目前之前前几个礼拜，微软已经正式宣布了那个单独盒装的 Excel 也同样支援 Power View。好，所以呢，你如果想要使用这样子的一些 BI 的一些机制，你可以使用更合理的一个预算的一个范围来达到我们的功能。但是很大的问题是，那你做好的这个 Power View， 那请问你在 Excel 上做好的这个 Power View， 未来我要交付给其他使用者的时候，难道我就要把这个档案交给人家吗？ 好，那我有没有办法可以用一个更 friendly 的方式，或者我的 end user 其实可能根本手头上没有装2013，那我想要去分享给他。那以前我们网页版的 Power View 有一个好处是只要有我的 SharePoint 的账号我就可以进行存取，那但是在 Excel 上的 Power View 我要怎么样去做共同的管理与分享，这个问题呢在 SP1 以后得到了解决。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在原来的一个 reporting， 在我们的一个原来的一个 SharePoint 上面，我们拥有所谓的一个 Power View 的一个基本上原生的一个 Power View 的一个编辑的一个画面，它是一个纯 Silverlight 的一个界面，可以来让我们来去编辑我们的报表。那么在我们的 Excel 呢部署了之后，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 Excel 储存在我们的 SharePoint 当中，对不对？可以变成 Excel Service， Excel Service 背后使用的是 Excel Web APP 这样的机制。那么在最新版本的 SharePoint 2013，我们的 Web APP 正式支援 SharePoint， 抱歉，正式支援那个 PowerPiva。好，我们都支援 PowerPiva 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呢，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际的 demo 给各位来看。好，那所以我看一下，好，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直接点到我的这个Power View 的一个图库当中，好，可以直接给各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SharePoint 的一个界面当中，我们可以同时整合两种不同来源的一个 PowerView 的内容。好，包括了我们可以是来自于一般的，我们可以是来自于我们原来一般的那个就是在 SharePoint 上面原生的一个 PowerView 的界面。那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在什么 Excel 所做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还有 Excel 的框在这边，对不对？好，在 Excel 的界面上面呢也可以同时呈现。那事实上呢，在目前现在的新的技术当中，这个技术不只是只有我们的 SharePoint 2013里面有，包括现在 Office 365里面的SharePoint Online 也同时支援。好，所以呢等一下我们也会介绍了在整个云端平台上面的一个商业智慧微软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走向哦。那基本上它都是一个共通的一个技术，所以运用像这样子的一个 Web APP 的一个机制，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界面上面可以直接可以去读取我们的报表，以及去做各种的互动式的查询。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现有的一个界面当中可以很弹性的来去做我们的使用与分析哦。所以对于各位来说，我们未来在整个的使用者里面，除了 SharePoint 整合模式提供了除了单纯的既有 Reporting Service 里面内涵的 Power View 之外，包括了我们 Excel 里面所提供的这些 Power View， 我们也都可以在这个版本当中获得了解决，去做一个统一的整合。那它整合的一个机制我们可以看一下。好，所以呢基本上来讲呢，它是透过了两种模式来去存取我们的一个 Power View。 所以第一个黑色的部分是我们既有的一个Power View 的，我们这是我们本身既有的这个 Power View 的一个机制，所以它是透过 Reporting Service 的 Add In， 然后呢透过 Reporting Service 的服务，然后来去存取我们后台的表格式模型，或者是我们的PowerPiva 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哦。那因为它有经过我们的一个 Reporting Service 的一个服务，所以包括了它的所有的浏览的一些记录都有在里面哦。那至于在 Excel Web APP 里面，它可以透过 Excel Web Service， 然后呢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这样子一个机制来去直接去存取我们后台的直接的资料来源，也就是说它是直接去跟我们后台的这些资料源去取得资料的连线，来去呈现我们的 Power View 里面的一个内容。好，所以这个是有关于Power View 整合的一个部分。好，那在我们接下来要来提到的是，其实在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微软在 SQL Server 2012很重要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原来所习惯的 analysis service 里面的一个report analysis service 里面的多维度模式，那基本上除了既有的多维度模式之外，在这一次多加了所谓的一个表格式模式，以记忆体为核心的一个分析的一个引擎哦。那但是基本上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全新的 BI 里面拥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那过去我们以往的所谓的商业智慧，绝大部分都是使用所谓的多维度模型，不管你是使用 Excel 的前端，或者是使用像 Analyzer 等等的 third party 的一些前端的一些工具，那么我们的核心是在于说，我必须要去设计我的 Cube，然后呢将我们的维度跟量值的里面的汇总原则去设定清楚，那根据像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去做事前的汇总，来去达到快速的一个运算的一个结果。那但是另外一块，多维度模型没有办法去呈现明细性的资料，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的汇总的一个模式。那我们所以在新的版本里面，我们运用所谓的表格式模型，可以把我们的资料存放在记忆体当中，运用记忆体运算的方式，可以让它有百倍以上的效能，可以很快速的算出我们要的结果。那我们目前都知道，我们的 PowerView 是以表格式模型为核心的，那事实上 Power Pivot 也是以表格式模型为核心。那所以呢，过去大家一直这一年里面常会有一个疑问，是不是微软要对多维度模型放弃了，然后是用所谓的表格式模型来去做取代。我在这边可以告诉各位，其实并没有。那么两者的定位是不同的，因为多维度模型呢导入比较复杂，而但是它可以做到极其复杂的商业逻辑，这个是目前表格式模型都没有办法去取代的一个项目。但对于微软来讲，如果我们只是使用多维度模型来去做商业智慧的导入，那你会发现你所需要的技术门槛很高，然后呢，你这个时候你其实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可以快速的去推广你的商业智慧的建制。所以呢，针对所谓的表格式模型，它是一个简易版的资料模型，可以让你可以去做快速的导入哦。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下午还有一堂针对表格式模型的建制的课程，大家可以来去听哦。那但基本上来讲，两者之间使用了两种不同的语言。多维度模型使用的是 NDX， 是一个多维的一个查询的一个语言，但它太困难了，所以基本上来讲，表格式模型使用了一个全新的 DX， 它是一个类似 Excel 的一个函数的一个语言来去做查询。那这个时候遇到一个大困难了，我既然有两种资料模型，我却有什么两种不同的查询语言，那这个怎么去做整合？事实上微软当初有提出一个愿景，可是在 SQL Server 2012上市的时候，很抱歉还没有做到。那这个愿景是什么？他希望可以是一个商业智慧语义模型里面有两种模式，而他希望做到使用者可以不用去管你今天在用的是哪一种模型，就可以去达到你今天想要的一个分析的结果。要做到这样的前提，你必须要能够让两种模型可以听得懂各种查询的语言，你才可以让使用者可以完全不去 care 你背后的后台来去做什么。在目前我们的一个商业智慧语义模型上市之前，那我们基本上来讲，我们的一个表格式模型是可以听得懂我们的一个 DX 的语言以及我们 NDX 的语言。那但基本上来讲，多维度模型一直没有办法去跟我们的表格式模型去做相容。这个问题呢，我们在现在已经也获得解决了。那我们基本上来讲呢，各位可以了解，在我们的 SQL Server 2012 SP1 CU4，好，也就是我们的累积更新第四版。好，那我要先说明，现在已经到第六了。好，现在已经到累积更新第六版了。那我们呢，就正式提供了所谓的 DAXND 的技术，也就是 DAXND 指的是 multi-dimensional。好，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多维度模型里面的汇总，把它部署到我们的记忆体当中，可以透过 DAX 来去做原生的一个查询哦。所以呢，各位可以看到，在我的这个画面当中，基本上来讲呢，它是可以直接用 DAX 的查询的一个语言来去查询我们原生的多维度模型哦。好，那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在我们既有的一个就是 SharePoint 的平台当中，如果我们要去使用我们的一个，假设我们今天要去使用开启我们的一个 Power View，我们基本上会需要在我们的一个报表服务当中去建置一个商业智慧语义模型的一个 的一个资料来连接。好，所以呢，这个是以前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从这边可以去启动我们 Power View 的一个报表。那现在对于各位来讲，以往在做所谓的商业智慧的一个建制期的时候，其实遇到一个最痛苦的地方，就是说我原来的那些多维度模型怎么办？我们企业里面已经做了很多的多维度模型，看起来都没有办法跟我们现在的这些商业智慧的平台去做整合。那这个在 CUC 以后呢，就已经正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哦。那基本上，当然有个前提，你必须要先把你的多维度模型里面的 NRC service 升级到什么 SQL Server 2012，现在必须要先去做升级。那你只要去做完升级之后，你什么额外的设定都不用做，你就可以自动的可以把你现有的多维度模型直接升级成为就是 DXND， 你就可以直接用所谓的一个 DX 一个语法去做查询了。那我要怎么样子去做支持做针对我的这一个部分多维度模型的一个资料连接来去作为我的一个连接的管理呢？好，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其实使用的是大家很熟悉的，在我们的 reporting service 里面，我们有所谓的报表资料来源。好，我们在这边我们有所谓的报表资料来源，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所谓的报表资料来源呢，直接来连接我们的一个多维度模型。所以呢，我们可以直接新增一个报表的一个资料来源，我们直接呢把它设定为 PowerView 的 Microsoft 商业智慧语义模型。好，也就是说目前传统的 reporting service 的资料来源已经有了扩充，可以支援多维度模型，然后呢可以直接在这个资料连线里面透过 DAX 的方式来查询我们的多维度的一个模型。好，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透过这个全新的 DAXND 的一个资料来源，直接去建立我们的什么 PowerView 的 report。好，所以呢运用像这样的方式，那基本上我在这里面呢使用了一个把我原来的一个范例把它转换成为我们的一个多维度的一个模式哦。那但基本上转换成多维度模式有其好处，第一个，目前表格式模型并不擅长做所谓的父子式阶层层数不确定的父子式阶层，这个在多维度模型里面都绝对没有问题。你在多维度模型里面可能可以去做到所谓的多国语言翻译，这些都是表格式模型目前，或者你要做复杂的财务会计分析，那这个东西你都可以直接使用你现有的一个的一个多维度模型，直接透过 PowerView 来去做呈现。但大家可能会要问的问题是，以前我们在做表格式模型最厉害的是说，包括了我们有地理资讯的话，我可以用地图来呈现，那多维度模型怎么去解决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在我们这里面我们一样是有地图的图示哦。那在这里面呢，主要是在我们的 data model 当中，包括多维度模型的设计也都有了扩充，包括支援了所谓的地理资讯的标记以及图档 URL 的一个标记。那所以呢，只要去做一些稍微做一些资料结构的一个改变，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的可以将我们的一个多维度模型去做一个切换，然后呢就可以来启用我们的一个 PowerView 像这样的一个机制了。好，那所以呢，在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现行的这个报表中心当中，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第一个，我们整合了不管是在原生的 PowerView 以及我们的一个 Excel 上面的 PowerView， 在 Data Model 当中，我们也整合了两种不同的商业智慧语义模型的一个模式。所以在现行的架构当中，你可以把你们过去在所有的多维度模型的投资都可以继续的沿用，而且可以使用到我们最新的资料视觉化的一个技术来去作为我们的报表上面的一个呈现哦。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所谓的警示与通知。那对于所谓的一个企业界来讲，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的报表可能会有一个既有的一个排程的一个规则，可能我的报表是每天一份，有可能是一周一份，有可能是一个月一份。每天一份也许还好，可是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如果是一周一份或一个月一份的报表，我可能在这中间也许就已经发生了一些问题，我可能要迟到一个月以后我才能够知道，那这个是一般企业很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很快速的掌握及时的资讯。那我们都知道说，在 reporting service 里面我们有所谓的订阅，对不对？订阅指的是说我设定个排程， 那只要在时间到的一个机制之下，我就会定期的把我的报表去做一个执行，可以把我的资料呢发送出去。那我们现在来提到所谓的资料警示，而这个资料警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重点是在于说，它其实也是一种变形的订阅的一个机制，只不过说它可以让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排程的时间更为频繁。那当我在执行的过程里面去取得我的资料集里的资料，它可以根据我们所设定的商业的逻辑来去做判断。因为既然是警示，如果我们没有发生意外，我就不需要去通知你，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需要根据我们的商业逻辑，时间到了起来跑我这份报表，我必须根据我的商业逻辑比对符不符合警示的条件，如果符合了，我要再把这个资料立刻 push 出去，来提供给我们前端的使用者来去通知他们。可是不要忘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当初设计在我们的 reporting service 里面的表格里面的这些视觉化元件里面所设计的资料结构其实是很复杂的。那我难道要用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逻辑来去作为我的一个警示的管理吗？因为尤其是警示这件事情是高度跟我的前端使用者相关的，我们甚至希望是 end user 自己来去设定他所谓的警示，所以他必须要是一个非常 friendly 的一个方式来去使用它。那所以呢，我们在等一下会来看到在这一个版本里面的警示的功能，它提供了非常弹性而且视觉化的一个管理维护机制，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示范给各位看。但使用警示之前会有几个重点。第一个，警示的功能呢是只有 SharePoint 整合模式才有的。好，我必须要听跟各位提到，原生模式目前不支援。好， Reporting Service 的原生模式是不支援警示功能的。好，目前的版本是只有 SharePoint 的版本里面才有。因为呢，我们的警示的设计界面是使用 Silverlight 的设计界面。好，所以它目前必须要借用到 SharePoint 的一个核心才有办法去做呈现。第二个呢，你必须要启用共用服务的一个订阅与警示的功能，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在 SharePoint 的一个管理中心当中啊，那我们在我们的 Reporting Service 的一个应用的一个程式服务里面必须去开启我们的订阅与警示的一个功能。那除此之外，它的所谓的一个定期排程去做执行这件事情是透过 SQL Server Agent，所以你这台机器的 SQL Server Agent 必须要怎样？要启动它。那另外一点，你怎么样让 Reporting Service 跟我的 SQL Server Agent 彼此之间可以互相对话？你要怎么样让它可以去做互相对话？所以它有一系列扩充的 CLR 函数的预存程序，可以让我们的 Reporting Service 去操作我们的一个SQL Server Agent。所以呢，我们刚刚在我们的这个抱歉，在我们的这个启用服务警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我们的这边会有一个所谓的一个下载 SQL 指令的一个部分。啊，我们在这边有一个下载 SQL 指令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就可以去下载这些扩充的一个语法。透过这个扩充语法，你需要在你的 Reporting Service 的 Instance 里面，那个 SQL Server 的 Instance 里面去执行这样的一个语法之后，我们的 Reporting Service 就能够自由的操作我们的 SQL Server Agent。好，那以及呢，我们必须要将报表资料来源事先储存认证，这个跟我们在设定订阅是一样的。当你设定所谓的报表的订阅的时候，基本上你都会需要去把你的认证设成预事先储存。好，因为你并不是用人去启动它，而是要透过背后的服务来去启动，所以你必须给它一个预存的一个服务哦。所以这个是事前的一个工作。好，那我们来 demo 一下怎么样来去做所谓的报表警示的一个机制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所以我回到了我的Reporting Service 的一个 report。 好，所以呢，这个是我开启的一个 report， 这个是我们前天的课程介绍如何视觉化的设计报表的课程里面所做的一个范例哦。所以其实我们设计了很多的一些视觉化的一些机制可以来去做我们资料的呈现。好，虽然漂漂亮的报表，但是如果太晚拿到那我们发现说，诶，我们太晚的时候打开来发现，哎，怎么会有竟然有一家店我的毛利率是怎样低于预期的，这个时候等到一个月后我再来看这个东西都已经怎样太晚了。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做更及时的警示，这个要怎么做呢？那第一个，我们希望这个设计界面很方便。第二个是说，我可能在做这个警示的人，我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个数字背后是用什么算出来的，对不对？所以我要怎么样去处理它？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只要你刚刚符合我们前面的一些机制的一些预先的设定，好，启用了我们的警示的服务啊，以及把你的那个就是资料的认证呢储存，事先储存，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一个叫做什么新的资料警示哦。哎，我觉得这是翻译的问题，这个是新的资料警示，好，并不是新资料的警示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里面它就会出现了一个 Silverlight 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设定的一个界面。那它在这边呢，要去截取我的资料摘要的名称，这个是这个可能稍等它一下。基本上为什么要做读取资料摘要的名称？这边要先说明一下。Reporting Service 从 SQL 2008 R2 之后，所有的 Reporting Service 的 Report 都可以发行所谓的 OData 的资料摘要啊，也就是说呢，所有的每一张 Report 自动都会变成一个 Web Service， 而这个认证呢 ，Web Service 是认证是绑定在我们的 Report 里面，所以呢，你可以透过外部程式去 call 这个 Web Service 去取得背后的资料，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新资料警示也一样的是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资料摘要，可以去抓它背后的，可以去抓它背后的这个的一个资料的一个摘要。好，我这个虚拟机器好像有点慢。好，那所以呢，基本上呢，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它接下来就会列出一张报表。这张报表呢，就跟我们在那个好，所以呢，它这里就会把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这个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 reporting service 的 report 里面背后的资料集的内容就可以产生出来了。好，就可以产生出来了。那我怎么样去设定我的警示？当出现什么样的我们有两种警示。第一种是出现什么状况下，请你警告我，对不对？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没有出现什么条件下，你要赶快告诉我。应该是理论上应该要发生的事情没发生，你必须告诉我。好，我们来看一下出现以下的资料时，请你提醒我。那我接下来叫新增规则。那基本上在这新增规则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发行出来的资料内容。好，那我可以告诉各位那个我刚刚的那个，如果你去对这张表啦，好，它其实是要让你可以去对这张表。那我以我刚刚那张表呢，我的毛利率呢是 Tastebox 59这个。好，那我们发现我的毛利率低于 40%。 好，就是假设说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等一下啊，抱歉，我是58。好，58。好，所以它会根据你里面的资料是字串或者是数值，它可以自动的去产生你的运算式。好，那我的毛利率怎样？小于 0.4。那请你就要怎样告诉我，然后你可以再放第二条规则、第三条规则，以此类推。你可以告诉他你的频率，那你可以告诉他你的循环的模式，你是要每天、每周、每小时、每分，所以你可以每隔2小时通知我一次。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这里面去设定我的什么电子邮件。好，我可以在这边去设定我的一个电子邮件的一个机制。好，然后呢，储存。这个时候，它就会把我们的警示定义储存在我们刚刚看到，我们是有三个资料库里面，其中一个 alerting 的资料库当中。那因为在这里面它是产生新的资料警示，那我要怎么去维护我的这个已经做的资料警示呢？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 reporting service 的整合模式里面，针对我的这一张报表。这里有所谓的管理资料警示。好，所以我们就可以进到我们的资料警示管理员里面去看我们这边所有的警示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包括了它会告诉你，你可以在这边去维护调整你的所需要的定义，或者是停用使用你的这些警示。同时它也会告诉你这些警示被发布了几次。好，你可以运用像这样的方式来去做这些资料警示上面的一个管理。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说，在使用了 SharePoint 整合模式之后，又多了一个 其实我觉得大概看起来微软推行 SharePoint 整合模式是一个既定的方向，因为包括我们的 PowerView 一定要长在 SharePoint 上面，然后呢包括了我们现在的警示也都是全部是长在 SharePoint 的平台里面，那因为它运用了我们 SharePoint 后面的很多的一些管理的一些核心，它可以让我们的整个报表管理上面可以做得更为弹性哦。好，所以呢在这边呢我们使用了我们的一个PowerView 的一个整合，抱歉，通知与警示的一个整合，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资料警示的一个设计工具，可以来帮我们呢，可以去设计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警示的一个规则的一个设定，所以重点是它有一个 business rule， 它不会每隔两个小时来烦你一次，对不对？而是真的有发生意外的情况下，它才会根据这样的资料来去做一个警示通知，以及我们可以去做我们后面的警示的管理。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在整个的时效上面需要更及时，而且不要忘了 reporting service 是可以直接存取什么资料来源的，对不对？好，你如果前端是一个 Oracle 的 ERP， Oracle 的 database， 或者是有人可能是用 SAP， 那不要忘记了 reporting service 可以读什么？可以 SAP 的 BW， 好，可以去读 SAP 的 BW， 而且不要忘记了你的那个reporting service 还可以存取 web service， 可以存取我们刚上一堂介绍过的那个就是 PDW， 好，能够存取 PDW 就代表它一定也可以存取什么？上一堂介绍过利用 Polybase 就可以去存取 Hadoop。 好，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可以透过 reporting service 去借接各种企业内部的溢值资料，那你就可以去做到这种及时性的警示。好，所以这个是在整个的报表中心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刚刚都谈到这些属于后台的管理的机制之外，那么对于使用者来讲，他其实很关心一件事情。好，最近 iPhone 5S 好出来了，那所以呢基本上可能对于很多使用者来讲，所谓的行动装置Surface 2也出来了，那所以呢对于这种所谓的行动装置怎么样去存取 BI， 这个是大家可能会越来越关心的一件事情。好，那所以呢基本上来讲，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其实之前微软的政策好像都没有一个太，至少在去年的 Take Day 之前啦，我觉得都没有一个太明确的说明，但是在这一两个月陆陆续续的这些都有一些很明确的一些 roadmap 出来了，所以我们首先先让各位可以来看一下，在 SQL Server 2012 SP1 里面拥有的一个全新的功能。好，那所以呢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是他手指没在动吗？好，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那个就是直接都可以透过 iPad 可以去读取我们的 reporting service 的 report。 那不过要请各位注意一件事情， iPad 目前不能够读取我们的 report manager， 但是呢 iPad 可以直接读取我们 SharePoint 2013的报表的文件库。好，我这边要先说明，目前 SharePoint 2013整个网站都已经可以相容于我们的那个，可以相容于我们的 iOS 跟 Android， 当然也包括了 Windows 8的平台哦。那但是目前 reporting service 呢是在 SP1 之后，目前针对了我们的一个新的 Windows 8 RT， 那以及针对了我们的 Safari 的这样子的一个浏览器去做了一个最佳化。那请注意哦，目前 reporting service 并没有针对Android 去做最佳化的动作，因为大家都知道 Android 基本上版本非常的繁琐，而且呢基本上它的所谓的荧幕解析度的尺寸是没有规范的，所以基本上它很难可以去做到它的整个的浏览器的一个最佳化的一个调整哦。那目前来讲呢，在 Safari 里面有几个要件，第一个 Safari 必须要是 iOS 6以后的版本那可以支援，那基本上绝大部分的报表上面的互动性都可以支援。那你要怎么样子去打开你的报表，你可以从两种途径，第一种你可以透过 SharePoint 的文件库，因为我说过了我们的 SharePoint 已经支援了 iOS， 你可以直接透过文件库直接点选就可以了。第二个呢，你可以透过 Hyperlink， 所有的 reporting service 都可以透过所谓的 URL access 的方式直接透过 URL 去存取我们的 report。 那 这个 URLSS 呢，基本上在 Reporting Service 里面有标准的语法可以使用。那另外一点呢，我们也可以透过订阅的方式，可以把报表变成连结发送到 email 当中，所以使用者可以直接点选 email 里面的连结就可以了。那目前来讲，我们支援所有我们在 Reporting Service 上可以看到的各种的一个互动式的处理，那包括也支援了我们行动装置的各种缩放、滑动等等的一些，或者是报表切换过场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特效，那这个是目前都已经包含支援的。好，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有几个重点，那这个是在 SQL Server 2012 SP1， 那请注意，不是只有SharePoint 整合模式，包括原生模式也全部都支援了。好，这个是 SQL Server 2012 SP1 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功能，也就是说不管是原生模式或整合模式都支援行动装置处理。不过目前有做最佳化的是 iOS 6以后的 Safari 跟我们 Windows 8 RT 的 Modern IE， 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是使用那个 Windows 8那个动态砖的那一面的 IE 一样也可以存取我们的 reporting service。 好，那但是在使用 iOS 的时候要几个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也就是说 Safari 里面有一个所谓的私密浏览的选项必须要关闭，好，因为它会阻碍了我们的 reporting service 的存取。第二一个就是说这个大家附带一提啦，微软的平台微软的平板的优势是什么？因为我微软的平板呢可以去跟我们的 AD 去做整合，但是苹果是不行的。好，所以呢你为了要去跟它整合，所以你只能使用什么验证？你只能使用基本验证。不要忘记了，基本验证是把你的账号密码以什么方式来去传送？明码的方式来去传送。所以如果你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请务必要把你的 SharePoint 或者你的 Reporting Service 设为什么 HTTPS， 好，否则呢你的所有的账密都会是以明码的方式来传送，这是非常不安全的。好，所以这个是可能在整个设计上，这个是苹果是不安全的，这并不是微软的问题。好，所以呢这个是可能要特别注意到的地方。那当然除了苹果之外还有什么，就是微软的 Windows 8 RT， 不是只有 Surface 啦，那但基本上来讲 Windows 8 RT 它有的特权，那当然这是微软的平台，它可以拥有更多的特权哦。我不知道这是特权还是责任。基本上 iOS 只能看报表，我们透过 Windows 8的平板可以部署报表，好，可以部署报表，可以来去维护报表。好，基本上呢我们透过 Windows 8 RT 可以直接上我们 Reporting Service 的什么报表管理员，可以直接使用我们报表管理员的一切功能。好，所以呢你可以假如说我们今天呢你带着平板，你想要有人要把它加入到某个报表的授权给他，那你就可以使用我们的那个 Windows 8的 RT 来做这件事情。那呢除此之外包括它可以去做到 SharePoint 的文件库里面的所有的管理功能啊，所以基本上呢也就是说使用 Windows 8 RT 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可以当做一个活动的一个报表管理者，好，可以去直接透过行动装置来去存取。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特权啦，好，但听起来好像有点心酸哦。所以你基本上你可以随时开启你的平板就可以来去做报表管理哦。那请你也不要忘记了Windows Phone 也同样都支援那目前来讲 Windows Phone 也同样都支援。那各位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一个画面的 Windows Phone， 各位有可以看到它的存取的那个路径有没有？基本上呢使用的是 Reporting Windows.net， 基本上来讲我使用的是云端版的 Reporting Service。所以呢目前来讲支援 iOS 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包括了 On-Premises 的 Reporting Service， 只要你是 SQL Server 2012 SP1 你就支援。另外一个是 Cloud 云端版的 Reporting Service， 基本上呢也都可以支援。好，云端版 Reporting Service 呢基本上就是直接用随租随用的方式。那既然我之前做过一个实验哦，基本上从无到有架好一台 Report Server 大概三分钟大概三分钟。那至于价钱多贵，基本上来讲以30份报表为一个单30份报表一个单位，抱歉，30份报表一个单位，每30份报表一个小时是 4.5 块台币。好，基本上比唱 KTV 便宜啦。 对啊，所以基本上来讲呢，你可以使用这样的方式。如果你觉得你想要，举个例子来讲，你想要把你的 repo server， 基本上你不希望为了我们的 iOS 的存取，然后呢，你就要把你整个 SharePoint 都设成所谓的基本验证，那你就可以透过像这种 hybrid 的一些方式。那因为基本上我们所有的云端版的这些 reporting service， 同一份专案档，只要把部署的位置去做修改，就可以部署到不同的环境之下。那你就可以运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利用 hybrid 的方式来去作为我们的一个行动报表的一个平台的一个搭建哦。好，那大家可能要问到的下一个问题是，所以固定式报表已经支援了，对不对？固定式报表已经支援了。那刚刚我们讲说 SharePoint 2013已经全面性的支援了我们的一个行动装置的应用，所以包括了我们的什么？包括我们的 Excel Service 哦， Excel Service 也已经全面的针对 Safari 等等的这些机制都已经做了最佳化了。那大家可能接下来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谁？ Power View 呢？好，各位知道 Power View 一直没有办法跨行动装置存取的主因是什么吗？因为它背后用的技术是 Silverlight。好，那 Silverlight 不可能相容于其他的行动装置。各位可以看一下这是什么？我们要给各位看的是我们目前已经正在测试下一版的一个 Power View。基本上来讲呢，它是 Power View in HTML5。好，那所以呢，基本上在我们的所有的一个做好的 report， 那可能大家就问题是说，那我是不是现在用Silverlight 做出来的东西全部都要怎样？全部都要再来一次？不会的。好，基本上我们可以给各位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未来的新的技术预览。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像举例来讲，像我们在这边看到的一个 Power View 的 Report， 做好的一份 Power View Report， 你可以自动决定它要被转译成为 Silverlight，或者是转译为 HTML5， 你可以自由切换，哦，你可以自由切换。那目前来讲，我们在桌面版，我们还是会建议使用 Silverlight， 因为 HTML5 是各家厂商妥协后的一个共同的规则，只能达到最 minima 的相容，所以包括效能以及视觉化的支援都远不如 Silverlight。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边我们只要一点选，它就可以直接把我们的这份报表转译成为 HTML5 的版本，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按右键的时候就是网页，对不对？如果呢，我 take me back 把它切回去成 Silverlight， 你看我按右键的时候，它出现的应该是 Silverlight， 它可以直接去做两者转换。不过我们这个在，所以这个现在没有，还没有这样的功能哦，这个是一个未来技术的预览。未来技术预览只是告诉各位可以期待，未来我们在整个的 Power View 里面也一样可以跨行动装置，一样可以跨行动装置。那但是其实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HTML5 真的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吗？大家还记得之前那个 Facebook 的总裁其实曾经有讲过， Facebook 投资在 HTML5 是一场灾难，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大家都妥协过后的结果，对不对？这是一个大家都妥协过后的结果，也就是说我可以做到相容，但是每一家的使用者体验都很怎样？都很烂，然后都很烂，因为这个都只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使用模式哦。那所以这一块未来要怎么去解决它？那可以告诉各位，微软在整个行动装置上面的一个呈现，未来会全面改，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 HTML5 的转译之外，它其实包括了未来可以根据不同的行动装置 device 去做最佳化的转译，而改为原生 APP 的模式来去做存取。所以你可以使用 Silverlight 存取 Power View， 你可以用 HTML5 来去存取 Power View。也就是说，例如说我们没有支援 Android， 可是你可以直接在你 Android 上面的浏览器可以直接去存取我们的 Power View， 没问题，因为它是 HTML5。那么针对两大平台，以微软来讲就故意忽视掉 Android 那块啊，因为我们想过 Android 的版本过度复杂，解析度呢没有固定的标准，所以没有办法为它做最佳化。针对两个平台，第一个叫做 Windows 8 RT， 然后第二个呢是针对我们的什么 iOS 会去做最佳化。做什么最佳化？我们会推出原生的 APP。 各位目前看到的是在 Windows 8 Pro 或 RT 上都可以使用的原生的 APP。 所以当你只要把你 的一个就是只要透过这个 APP 去连接到你的 SharePoint， 你就可以把你 SharePoint 上面的 Excel Service 以及包括了你里面的 PowerView 的 Report 可以把它嵌入进来。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行动装置上面可以去检视，而你有没有发现它的筛选面板筛选功能全部针对这个行动装置的特色去做了最佳化。好，那包括了我们所有的操作手势，那也都针对这个，所以你可以看到日期的筛选也针对了这个行动装置本身的特色去做了全新的一个处理。如果我们要切换不同的报表，我只要呢用手指头轻轻由上往下画一下，我们就可以去列出所有的报表，就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去作为我们的报表的检视哦。所以这个是目前这个是在 Windows 8 RT， 如果各位手头上已经有 Windows 8，现在就可以直接到市集搜寻 Power BI， 好 Power BI 就可以直接下载。好，只不过说你们现在下载里面是已经是预装好的报表，那因为我们现在有 Preview 的版本，所以我现在是可以在上面外挂我自己的，可以去外挂我自己的一些 report， 所以包括了我的 Excel 的枢纽分析表，包括我的 Excel service 的内容，包括我们的 Power View， 全部都可以在上面呈现。而且 Excel 枢纽分析表要做各种的展开缩合啦等等的操作，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就是完全以 Windows 8的动态砖的一个方式来去做报表上面的一个呈现。好，所以呢，这个是各位可以看到，它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方法直接去连接到我们的 SharePoint， 不管是 On-Premises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Cloud 上面的 Office 365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都可以去用这样的方法来存取我们的 Report。 好，所以呢，基本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一个微软的整个的行动装置，既然应该是说微软起步是比较慢一些，没错啦，但是不要忘记了微软急起直追的速度其实也是还蛮快的那所以呢，但基本上来讲呢，它针对了 iOS， 因为基本上商务的使用者绝大，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都知道 Android 是一个很不安全的平台，充满了病毒的平台所以基本上我们是以商务使用为主，所以目前来讲微软是锁定iOS 跟我们的 Windows 的一个平台都可以去做到这种跨平台的一个报表上面的一个存取跟分析。好，那最后一个要谈到的一部分是，当我们去整合了我们的 SharePoint 的整合模式之后，那我要怎么样去做我们的一个管理跟应用？那基本上来讲呢，我们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可以透过 Power Pivot 来去存取我们的报表的 log。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在我们的 Reporting Service 里面，当我们安装了我们的 SharePoint 之后，去设定我们的Reporting Service 整合模式，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 Report Server 的 Database， 事实上我们的所有的管理的历程都已经维护在这边了。那其实最重要的一个资料表是这个 Execution Log Storage， 因为在这个表格里面它储存了你所有在报表上面操作的所有历程，包括 Power View，包括 Power View， 不管你是原生的传统 Report， 或者是你是使用 Power View， 或者是你是透过资料警示，或者是你是透过排程来去存取的，都可以透过这边去存放我们所有资料。而且它会很清楚告诉你说，读取资料花了多少时间，处理资料花了多少时间，转译报表花了多少时间。所以如果你有效能上面的问题想要去做诊断，来看这一份就是最好的。但基本上对大多数的使用者来讲，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结构，那要怎么办？好，那所以呢，我把它去做了一个表格式模型哦。所以基本上呢，我直接设计了一个 Power Pivot，好，我直接去设计了一个 Power Pivot， 然后呢来作为我们的那个可以去存取我们的前端的这一个报表服务里面的这个资料。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可以去存取我们的SharePoint 上面的一个公用服务里面的这一个资料。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就在这个 model 里面去维护了我的这些所有这些管理资讯 data model 做好这些管理资讯。然后呢，透过像这样的管理资讯，我都已经把商业逻辑都可以把它写在这边。这份档案呢，之后会随着 Take Day 的那个，会随着 Take Day 的那个就是公告，我们到时候会再就是 share 出来给各位哦。那所以呢，基本上来讲，因为我们昨天把范例放上 Facebook 被骂了，对，所以呢，我们就主要是要维护各位付费参与者的权益啊，因为他们觉得说放在 Facebook 上面没有来付费参加这场研讨会的人也可以拿到是不公平的，所以可能会晚个一阵子，等随着Take Day 的公告，到时候会再提供给各位。好，那所以呢，基本上来讲，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 Dashboard。那另外一点是，请各位要注意的，当我们去使用我们的枢纽分析表的时候，那问题是我的这个 report 的 model， 那我要怎么样子去让它可以定期更新？我要想要看及时的那个报表更新啊，那我还要什么复杂的处理动作吗？其实是不用的，你只要在我们的 Power BI 上面勾选每隔几分钟更新一次。好，例如说我这边设计是每隔五分钟更新一次，你这份 Excel 的枢纽分析表打开来，就会每隔五分钟就会自动更新最新的现况了，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 near real time 的一个即时管理性报表。好，这样是不是很方便？然后你也可以把它部署到我们的 SharePoint 的之中，然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在统一平台上面可以去维护我们所有的这样机制。事实上，我们自己已经把维护 reporting service、维护SSIS 跟 F 维护 SSAS 全部的这样的机制都已经有写好对应的 data model 了，所以可以去做统一管理。除此之外，你如果勾了这个叫重新整理时整理资料连线，你就可以直接按重新整理。好，这个时候它就会去更新，有没有看到它下面的那个状态列，它就会直接去资料库去抓最新的管理资料，就可以去做更新与维护了。好，所以我们可以把 Power Pivot 拿来当做我们的一个维护我们的一个资料平台，就是整个的 BI 的管理的一个整合的一个平台机制。而且呢，你也可以去做各种的一个切换，好，来去做各种的一个切换的一个动作。好，可以去看看说哪些人切换了可见性，哪些人把档案汇出成档案，我哪些人把档案曾经汇出来过 Excel。然后呢，这些我们都可以从这个记录里面可以去搜寻到。好，那所以呢，包括了我们在整个的 data model 里面，也包含了我们的使用者的资讯啦，谁做了这些动作等等的。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诊断你的整个平台上面的一个效能。OK， 好，所以呢，这是有关于最后的一个管理性的一个议题。那所以呢，我们最后其实要来谈到的是，其实最后谈到总结。好，那在我们的这一个总结里面，其实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告诉各位，第一个就是一个平台，一个 SharePoint 的 portal， 单一 portal，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做到任何资料模型，不管你是使用多维度模型或者是表格式模型，都可以直接整合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任何的时机，你除了固定时间点的报表订阅，你自己要上去点选你的报表的及时查询，或者是你可以透过所谓的资料警示，有异常状况发生的时候去做警告通知，都可以让你看到你的报表。那任何装置，不管你是在桌面上的行动装置，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平板或者是你的手机，你都可以去存取你的报表，以及你可以去做任何的 decision， 做任何的决策。好，那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部分。那最后呢，如果各位对于整个微软商业智慧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我们公司的粉丝团，那里面我们会有更新的一些资讯。然后那个最后微软要我们要把这边的几个赠品把它送出去哦，所以我在这边这个是 8G 的随身碟。好， 8G 的随身碟。那我问的问题其实很简单，请你任何只要起来告诉我任何一个我们这次课堂上提到的一个全新功能就可以了。好，那有谁可以回答我整个 SharePoint 整合模式有哪些新的功能？备份整合 OK， 哪个？多维都表格式模型可以放在一起 OK。 好，那边 PowerView OK 好，然后后面那位女生啊，丁约翰警示 OK 没问题，然后那位先生 OK 这边好，哎这边行动装置好，最后一个 OK。